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罗马书11章，今天我们读26到29节。保罗用橄榄树代表神的国度见证。神先呼召以色列人成为神旧约的子民，在列国中成为神独居的民，要为神做见证。然而以色列一再失败，至终被掳，神就从以色列民中拣选余数，恢复神的见证，并且从余民中产生出耶稣基督，完成神的救赎计划，开启了新约。在新约的时候，神呼召相信耶稣基督接受救恩的人成为神新约的子民，并且聚集成为教会，在世人当中为神做见证。新约的圣徒们本来是野橄榄树上的枝子，被接枝在好橄榄树上，享受橄榄树根的肥汁。而以色列民本来是好橄榄树上的枝子，因着不幸而被折下。保罗就警告新约的圣徒们，不可夸口，不可自高，并且要长久地驻留在神的恩慈中，不然也会被神折下。因为神为了见证的缘故，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那被接上却不结果子的枝子。接着保罗就讲到天国的奥秘，就是橄榄树的见证，必须包括教会，也必须包括以色列民。今天的以色列民虽然还有几分硬心不肯相信，但是到了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之后，也就是教会有了丰满的身量，那时候以色列就要全家得救。我们来读26节，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以色列全家得救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全家这个词？是包括所有的以色列人吗？那些不信又死了的以色列人也包括在里面吗？我个人认为应该不是的，因为在其中一定是有一些作恶多端的人。如果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要得救，这不合乎神公义的属性。或者我们该理解是所有相信的以色列人为全家。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新约一旦相信耶稣基督，就成为教会的一份子，在教会中就不再有以色列人外邦人的分别，他们一起都是神新约的子民。所以这以色列全家不会是指那些相信的以色列人。我个人觉得这里的全家是指那些不信的以色列人，到了一个特定的时候，就是教会要显出丰满声量的时候，神要重新收纳这些不信的以色列民。当然这个收纳是有一些条件的，这些人被收纳之后就要成为神国度见证的一部分。因此以色列全家应该是指那个时候还存留的以色列民。保罗特定加上一个全家这个词，应该是强调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都会包括在里面。在保罗的时候，犹太人这个词已经成为一个通用的词，泛指着有着犹太宗教信仰的人，其中大部分是回归渔民的后裔，以犹大支派为主，因此称为犹太人，但也包括了少数外邦人中归化的并且谨守犹太宗教礼仪的人。这个词是一个通用的词，所以在罗马书一章到五章讲到定罪和称义的时候，保罗一直用犹太人这个词。但是很特别的， 到了罗马书九章到十一章，讲到神在主权中的拣选以及在怜悯中的安排，保罗就改用以色列人这个词，意思是要回溯到雅各的十二个儿子，成为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因此我个人认为，保罗在这里讲到以色列全家，指起初的十二个支派不要被包括在这全家里。在保罗的时代，北国的十个支派就已经消失了。保罗在神的启示中用了以色列全家这个词，或许是预言在外邦人数目填满的时候，以色列人都要重新认主归宗。而这个时间点应该就是启示录七章那里所说的要开第六印的时候，以色列的各个支派中有144,000人要受印。在启示录七章五节到八节就列出了12个支派的名字。细心的圣徒如果仔细读这12个支派的名字，就会发现但支派不在其中，并且以法莲支派被改名为约瑟支派。这其中有一些历史的渊源和属灵的含义，我就不在这里展开来说了。将来如果有机会读启示录，我们再详细说明。保罗讲完了以色列要全家得救之后，接着就说，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保罗不是逐字引上的话，这一段话应该是出自以赛亚书59章20节，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锡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救赎主指的就是耶稣基督。以赛亚说，基督要来到锡安，雅各家就要转离过犯。以赛亚书这里说到是指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要在锡安掌权。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是人向神敬拜的地方，因为其中有圣殿，而锡安是指基督掌权的地方，就如当日的大卫王，他的王宫是在锡安，锡安是君王的住处。那时雅各家就是包括了雅各的12个儿子所代表的12个支派，就要转离过犯。为什么我们能确定这是指基督第二次再来呢？因为接下来在以赛亚书60章就记载了列国都要来朝见、敬供、称颂、赞美耶和华。很清楚的，那是描述千年国的景象。保罗引用了以赛亚书59章20节的经文，却稍微做了一些更动。如果我们仔细读，就发现他是从基督的角度来描述，必有一位救主，就是基督，他不仅来了，在锡安掌权，还要从锡安出来，他要消除雅各家，就是以色列12个支派一切的罪恶。至于雅各家如何远离罪恶，基督又如何消除雅各家的罪恶，保罗就继续引用旧约先知的预言。我们来读27节，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又说，当然指的这里所引的还是旧约的经文，但在这一节中，保罗是把两处的经文总合起来。我们从这些经文的出处或许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并且尝试开测在保罗心目中的图画。上一句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一句应该是来自撒加利亚书13章第1节，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这里说到基督再来的时候，要给以色列人开一个泉源，要洗净他们的罪恶和污秽。 然而在这一件事情之前，记载在撒迦利亚书12章10节到14节，那里就说到神要赐下恩典的灵，使以色列人恳求并且仰望基督，而这位荣耀的基督就是被他们所砸并且挂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原来基督第一次来是以羔羊的身份，以色列人不认识他，竟然把他砸了。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们就要认识，原来这就是他们所砸的基督，他们就要悲哀，就要愁苦。先知撒迦利亚就很详细地描写耶路撒冷的居民们如何一家一家的悲哀愁苦悔改。有了以色列全家的悔改，才带出撒迦利亚书13章第一节，基督要给他们开一个泉源，洗净他们的罪恶和污秽。如果我们进一步问，以色列民是在什么时候才会认出基督就是他们所砸的，而带下全家的悔改呢？我们就往前去读撒迦利亚书12章8节和9节，那里就记载在雅各家悔改之前，列国要进攻耶路撒冷，神要起来保护耶路撒冷，而列国与耶路撒冷征战的细节就在撒迦利亚书13章和14章。撒迦利亚书13章8节和9节，那里我们看到2/3的以色列民要被剪除，而剩下的1/3要被炼尽，像炼尽金银一样。在撒迦利亚书14章3节到5节这么说，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自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往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这里很清楚的描述以色列民岌岌可危的时候，基督要裂天而降在橄榄山上，这和耶稣升天的时候所说的话完全一致。使徒行传一章11节，耶稣升天的时候，众人看着耶稣上升，就有天使，他们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么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耶稣在橄榄山升天，照样的耶稣也要从橄榄山裂天而降。那时山要从中间分裂，产生出一个山谷，让那些剩余的以色列民能够从山谷中逃跑。这时候以色列民才认出这个弥赛亚就是他们所砸的基督，那时候以色列才会全家悔改并且得救。新约的圣徒是靠着信心相信，不凭眼见，因此他们是亚伯拉罕信心的后裔，是属天的，像天上的星星。在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们要被提成为神属天的子民，而以色列人剩下来的余民在极难中蒙拯救，才认出救主基督。他们是凭眼见，不是凭信心。他们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是属地的，像地上的沙。他们要成为神属地的子民。接着我们读下半节，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神与以色列人重新立约。保罗在这里应该是引用耶利米书31章31节到34节的经文，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太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 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神要与以色列民另外立一个新约，这要取代借着摩西所立的律法之约。在摩西的律法之约中，神给以色列人在外面的律法，而这一个新的约是要把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因此他们不再需要别人的教导，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神，而神就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孽。接着我们来读28节，就着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着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保罗又把我们拉回到现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仍然不信，他们成为福音的仇敌。保罗在他三次的宣教旅程中，每到一个新的城市，他总是先到犹太的会堂，盼望得着一些他的骨肉之亲。但是他们是福音的仇敌，不仅不肯相信，还迫害保罗和他的同工。保罗作为外邦人的使徒，他就逐渐的明白了，以色列人成为福音的仇敌是为外邦人的缘故，因为他们的不信，福音才转向外邦。虽然他们不信，但是他们和不信的世人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就着拣选说，他们因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神拣选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并且一直给列祖们应许，还与列祖们立约。这些应许和约就要延及他们的后裔。比如说在创世纪17章，神与亚伯拉罕立割礼之约的时候，曾经应许在创世纪17章6节到8节，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神拣选了列祖们，并且立约应许他们的后裔要做他们的神。因此以色列民虽然一再的离弃神，神却因为列祖的缘故一直爱以色列民，不弃绝以色列民。保罗在罗马书11章1节就很强烈地说，神断乎没有弃绝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在神心中一直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位。接着我们来读29节，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神的恩赐和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和合版翻成选召这个词， KJV 就是翻成 calling， 而在其他地方 calling 都是被翻成呼召。因此这里说的就是神的恩赐和呼召是没有后悔的。神赐下了恩典，他不收回，只有人不肯接受恩典。神来呼召人，他也不收回，只有人不肯答应神的呼召。因此神的恩赐和呼召是没有后悔的。但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认识，虽然神不会后悔，但是恩典和呼召是有期限的。比如说对外邦人而言，在恩典时代，人只要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就能得着神的恩赐，就能回应神的呼召。恩典时代要一直持续到基督再来，那时候恩典的时代门就关了。 根据启示录14章第6节，到了那个时候，是要变成天使向地上的居民传永远的福音，那不是生命的福音，没有圣灵的内住，而是预备那时候还存在的外邦人可以进入神的国度做子民。对于以色列人而言，他们是蒙爱的，到了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们要全家得救。但是在这过程中，三分之二的以色列民因为不信而灭亡。感谢主，我们现在还在恩典的时代，盼望我们都能够抓住时间，在恩典的门还没有关的时候，传福音带人得救，并且在教会中一同学习侍奉，是神给我们的托付，盼望我们都能够抓紧时间，尽我们该尽的职分。我们同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承认关于世代末了的信息，我们实在不太明白，我们的认识也可能不完全，但有一件事我们是很确定的，就是在恩典时代，我们只要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就能够罪得着赦免，并且聚集在一起成为教会，作为神新约的选民来为神做见证。而你给我们的托付，就是要帮助我们身边的人能够认识福音，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一生的救主，并且和我们聚在一起成为教会，做你新约的子民，帮助我们就着我们所认识的就能够摆上自己，承担你的托付。我们相信你的恩赐和呼召是没有后悔的，我们接受了恩典，答应了呼召，就要走在成圣的道路上，帮助我们能够合适的在我们教会中为你做见证，祝福我所在的教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